今日讲到经文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节到十六章三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掉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信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窝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我今日讲完是陈德修牧师，主题是以林旷野中的绿洲。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继续用教会团契不同的名称在圣经里面有学习。如果大家看周刊排第四的就是以林团契。我想请问我们中间有哪位是参加以林团契的？举一举手给我看看好吗？有哪位参加以林团契？咦，不算很多啊。啊，那我们今天看一看究竟圣经关于以林的教训是怎样样呢？首先我们知道毫无疑问，能够离开埃及，能够一个离开一个被压迫的环境，开始起行朝向这个应许之地流奶与蜜的迦南地，是以色列人历史上一件很大的一件事，也是令人很兴奋的一件事。但是很可惜，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觉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这个旅程里面，给我们看到最大的印象就不是他们很兴奋很喜乐样朝向这个应许之地，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可能就是发怨言这三个字，在我们今天读的短短的经文里面已经出现了两次，他们发怨言。这个是昔日的神的子民给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的榜样。但是有时候我们想一想，可能这几个字亦都成为我们今日我们信徒在一个天家的旅程里面一个写照。一个不好的榜样其实亦都是我们一个的写照。圣经奇妙的地方就是它不单止记载了历史上一些的事迹，记录了给我们知道神在历史上做过一些什么的工作。它亦都是现代人的一面镜子，就是一块镜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我们今日的情况，在镜的面前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今日的基督徒和昔日的以色列人相似的地方实在太多，在出埃及的过程里面有很多是我们今日生命里面经历很相似的地方。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都住在我们的埃及里面。这个埃及就是这个世俗当中，我们为了生存，我们要好像其他的动物一样，我们呢好像有些不同的，没什么不同的一些地方。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做砖，他们一生的使命呢就是为法老王去做砖头，然后建法老王那些的宫殿。 我哋当我哋喺呢个世俗里边，我哋喺我哋嘅埃及里边，我哋其实都系做砖。我哋为唔同嘅人做砖，为我哋嘅老板做砖，为到有唔同嘅目标去做一啲嘅砖头喺日光之下我哋嘅劳苦。但系感谢主，有一日我哋信主啦，我哋可以离开我哋嘅埃及，我哋得到自由，我哋就开始一条新嘅旅程。这个就是回天家的一个旅程。我们的迦南就是圣经希伯来书所说的天上更美的家乡，是我们完成了地上的使命之后我们要去到的一个的归宿。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出埃及入迦南的旅程是有四十年的时间。对我们来说，我哋嘅年份唔同，有啲我哋咧七八十歲至信主嘅咧，可能咧呢個旅程只不過係十年、二十年。對我哋一啲自細喺媽媽個肚就翻教會嘅弟兄姊妹，可能呢個旅程係八十年、九十年咁長。但係我哋會唔會喺呢個旅程嗰度同以色列人一樣，就係發怨言，成為呢個旅程裏邊嘅特點咧？我哋頭先睇過嘅聖經里面记载了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头一个月，头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在他们这个开始旅程这段的时间来看一看有几方面给我们的提醒。首先第一方面，我们见到以色列人在兴奋过后，他们很快就不能够面对现实。以色列人过红海是很壮观的一件事，也是很振奋人心的一件事。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十四章三十一节那里记载，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前两节我们没有读出来的，就是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至到二十一节，圣经这样讲，他说在这个过红海之后，阿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为他大大得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么兴奋的环境里面他们出发了。但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第二十二节就告诉我们，只不过过了三日，这么兴奋之后只不过过了三日，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了。以色列人他们入迦南的道路是一条旷野的道路，他们应该知道这条道路在他们以前经商的人里面，或者是一些旅行的人里面，他们都知道是必须走过一个旷野的道路。旷野的道路自然是一条又热又干的道路，但是似乎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接纳这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他们必须要经过这些困难的一些环境，所以他们是没有心理上面的准备。他们带来的水很快就用光了，这个是我相信或多或少是他们不能够习惯去节约用水。在沙漠在旷野里面，他们要节约用水，他们不习惯，所以水呢很快就干。如果我们看回他们在埃及寄居的地方，其实在尼罗河三角洲那里，所以在那裡有河水，他們沒有問題，對於食水是沒有問題。但是當他們走曠野這個現實的道路的時候，他們就沒有這個節約用水的習慣，所以很快就用光。不過我們又發覺在這個曠野的道路上面也都不是完全沒有水源的，其實這些曠野的地方都有地下的水源可以是供應飲水用的。所以他们在路上很快就真的找到一个水源，这个水源有个名字叫做马拉。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我在分享关于路德和拿俄米的事上面，我们还记得拿俄米他回伯利恒的时候，他遇到那些妇女，就叫那些妇女，你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了， 因为我所遭遇的患难不配称为拿俄米，拿俄米是甜的意思。他说你称我为马拉，马拉是苦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出现这个字了，马拉。虽然以色列人在马拉地方找到这个水源，但是那条水是苦的，所以他们就很不高兴了。大部分的考古学家他们相信马拉是位于今日西奈半岛西北部靠近海的地方，那一带是果然有水源的，今日仍然发现那里是有水源的，但是因为那里的水是含有很丰富的矿物质，即是你不用吃那些补矿物质的丸，水都有了这些成分，所以个副作用就是那些水苦的，有些苦涩的味道，但是虽然这些水是苦，它仍然能够解渴的，也都对健康，今天研究了对健康也都不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以色列人却不喜欢这些水，虽然能够解决他们水干口渴的问题，但是苦，所以他们不喜欢。在24节，百姓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然后很奇妙的，神就指示摩西，圣经记载，就将一棵树掉落个水里，水就变甜了。这个呢就是那些解经家就尝试去明白这件是一件什么事呢？当然我们相信神能够行神迹，将这些水苦的水变甜，但是似乎在这里神就用一个树，那些树可能有其中有些化学的物质掉了落水，就中和了那些矿物质的成分，所以水就不再苦了。但是我相信有一个更合适的解释，更有可能的解释，就是很多解经家他们指出，西奈半岛有很多那些灌木的，即是矮矮的树木那个的存在，那些樹木呢，它們的葉有芬芳 的味道的，有些香甜芬芳，就是今天我們去越南埔吃個火車頭，然後它就給你芽菜，你給你香葉，你就是那些香葉所以這裡的樹呢，其實不是說大樹的意思，這裡的樹也可以解釋為一些灌木矮樹那些的植物，所以这些的香叶呢就似乎有茶叶的作用了。我们都知道呢，有时候水不是很好，我们要来冲茶，虽然呢就有时候毁坏了那些茶，但是那些茶的味道就盖过了那些不好的水的一些的味道。到了今天那些解经家研究呢，当地的居民呢仍然是用这个方法，虽然那些水有很多矿物质，有些的苦涩，但是呢因为有些香叶在里面，有些当是茶叶这样去冲饮的时间，他们就能够饮用了。如果这个是一个正确的理解呢，在观察过这个事上面，我们就可以运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时候我们都要留意，我们会不会发怨言呢？在主显出一件大能的事，我们兴奋之后，我们经历过主给我们一些令我们灵性复兴的一些事，我们仍然第二天仍然要上班，仍然要上学，仍然要面对每天的一些现实。在这些现实里面，有水可以解血解渴，但是那些水可能是苦的，未必是甜的。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知道有这些困难里面，然后神真的他用他的恩典给我们一些茶叶，给我们一些香叶去盖过了。 他不是立刻说你一切的苦处我都挪去了，一切的苦处你不用担心会变好。神往往更普遍用的方法就是他用恩典，好像保罗一样三次求主移开他的刺，但是神没有答应他，只是给他一句说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保罗以后就不再去求了，他知道神的恩典是够他用。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神是给一些香叶我们去盖过了这些生命里面的苦水，但是我们却是 不喜欢，我们仍然是会埋怨。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进入第二方面，就是以色列人在他们的旅途上面，虽然经历旷野的辛苦，但是神却是在他们中间旅程中间安排一个绿洲，叫做以林，就是我们以林团契命名那个的名字，预备他们有一个目的，他们要上西乃山去敬拜神和接受神所颁布的律法。考古学家他们相信以色列人由过红海到马拉大概走了40英里，他们竟然3日他们完成了这个路程，所以真的不差了。然后他们由他们很不喜欢的马拉就去到以林，只是7英里而已，这个很转途，神就带领他们去到一个美好的地方。以林的希伯来文的原文呢，就有大树的意思，就不同刚才讲的可以解释为小树，这个真是一个大树的意思，或者是大树生长的地方的意思。今天的经文第27节给我们看到，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12管水泉，12个水源，不单止一个，70个棕树，他们就在那里水边安营。以林真是一个好地方，是以色列人在这个旅程里面一个绿洲，在他们烈日暴晒之下的一个的凉亭。16章第1节这样形容，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过程里面，是2月15日达到一个叫做信的旷野。如果我们翻查出埃及记12章，我们就发觉呢，以色列人逾越节呢是正月14日，然后那些埃及人就说你们快点走，越快走越好，所以他们应该大概是正月15日朝头早呢，就被埃及人呢就是宽送他们快点走。所以这里记载是2月15日，他们就走了1个月的旅程。如果我们看他们3日能够走40英里，我们就发觉如果减去了他们的旅程的用的时间，同埋在马拉，我相信他们停留不过1-2日，因为那里他们的水库，所以他们停留在以林的时间，我相信最少都有1个礼拜，或者甚至有10日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可以说是他们到现时为止，他们停留在一笪地方享受一笪地方的美好的供应最长的时间。神给他们休养生息，日后我们看到是要预备他们上西乃山。如果大家去过圣地，上过西乃山，你们发觉是寸草不生的，全部是一个石头的一个地方，他们就是给他们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预备上西乃山去接受神颁布的律法。我们中文部的以林团契，我相信大家的团友呢都可能不知道以林团契的发展的历史。以林团契呢是2010年，不是，对不住，是2000年10月，是由周君善牧师和师母去协助成立的第3个粤语的团契。当时我们已经有2个粤语的团契，一个叫做雅歌团契，一个叫做约书亚夫妇团契。雅歌团契当时他们结婚的年龄平均是超过20年，所以他们的仔女都大学毕业，甚至有些出来已经社会 做事了，所以呢就对一些年轻夫妇呢就不会加入那个团契。约书亚团契当时就结婚大概5至10年而已，不过呢他们就已经开始有小孩子了。他们有了小孩子之后呢，他们的主题，他们的注意力呢就分散了在小孩子方面，所以呢他们的主题呢就是怎样教养儿童，怎样去跟儿童相处， 他们的程序里面也都要分散一部分人去照顾这些儿童，有儿童的节目等等。对一些初婚的，即是结了婚一年或者结了婚几年但是没有小孩，就觉得很不适合了。所以周牧师师母就跟我讲商量，他说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团契，而这样的背景的新婚夫妇呢有相当的数目的。当时我们同工会谈过之后，当时冯牧师已经退了休了，所以呢就我跟周牧师这样一起的商量，我们觉得呢就一件好事，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义林团契。到了今日，因为我们的夫妇团契没有升团制度，所以今日昔日的新婚夫妇今日自己都有很多的子女了，也都有不同年龄的儿女了，他们也都开始跟他们一起参加聚会。在几年前，如果大家还记得我讲过一篇的讲道，就是叫做家庭与教会互助互补，就讲到家庭是帮助教会稳定的因素。因为如果教会的成员都是流动性很高的学生或者留学生，教会呢在领袖的延续性上面就很难了，因为他几年他就走了，无论他几咁帮得手，但是几年他就离开了。但是当我们如果有稳定居住以这个城市为家的一些家庭，加上这些有冲劲有创造力的大学生，无论他是留学生或者本地学生配合的时候，教会就有更好的成长。所以教会是需要家庭。不过调转来讲，另外一方面来讲，今日的基督徒家庭也都需要教会，需要教会这个更大的家庭去帮助一起面对社会上面各种道德思想上面的挑战。时间到了21世纪，我们都知道无论东方社会西方社会，我们活在一个很强调个人自由和随个人喜好的一个时代。有很多的课题都是我这个喜好你不要管我，我这个行为你不要管我，就我不影响你，你就不要管我。所以对一些持守圣经信仰的人是几大的挑战。由于我们的信仰的缘故，我们相信圣经，我们相信它是真理的缘故，是神的心意的缘故，所以我们就往往被批评我们保守，我们落后。如果不客气一点，你就阻碍文明进步。今天是什么时间？21世纪了，还是中古时代吗？还是守住这些规矩吗？如果更严重的就是批评我们违反人权，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指控。在这些情况底下，我们的青年人所面对的压力更加大。这个是很易理解的，因为年轻人在他们的人生阶段里面，他们更加注重的就是同辈的接纳和他们的认同。年轻人在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人批评，就是人家疏离他，不接受他入这个群体里面。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就选择或者妥协了，或者甚至放弃在父母在他们孩童时代去灌输给他们的信仰。在这个情况底下，很多的家长就显得无能为力，你怎么能够对抗呢？这个你的子女七八岁的时候真的很乖的，又念金句又懂圣经，一到了14、15岁为什么有一个这么大的转变呢？突然间醒觉到原来他每天面对他的同学是7-8小时，然后我们家长只能够可能跟他相处15分钟，有时候我们做得很忙。所以我们明白到往往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教会一个更大的家庭。我们有青少年导师，我们有其他的青少年，他们能够在一起的时间，他们有这个勇气，他们持守 他们所相信那个的信仰。这个是一个小家庭是难以抵挡这个社会的大潮流，所以家庭是需要教会。我是很同情以林团契这个年龄的夫妇所面对的挑战，因为我自己都经过这个阶段。他们面对婚姻适应的挑战，所谓七年之痒过去了，七年之后呢就有些问题是初婚的时间没有发现的。他们面对儿女教育的问题，他们面对工作的责任，随着他们的年资增加越来越重的问题，他们又面对要挣扎怎样能够找出一些时间跟他们日渐长大的儿女有个人相处的时间。我们都知道儿女可以带来很多的喜乐，儿女也可以带来很多的担心，还有花上很多的心血。与此同时这个年龄的夫妇，他们都面对他们的自己的父母或者他们的祖父母他们身体健康可能出现问题，所以又要需要精力去照顾去帮助他们。在这一切之上亦都往往有家庭经济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被 lay off 那怎么算呢？那个这么大的按揭供款那样怎么算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工作上面要进修，我们知道现在常常都有持续教育，不是我们想拿多个学位，而是我们不拿这个学位可能工都没得做，所以他们也都有这个问题。最后当然有灵性的问题，看到自己没有时间灵修，看到自己没有时间安静，是对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很大的一个心里面很大的矛盾，真的需要支持。所以在这方面团契就好像沙漠的绿洲，可以成为再一次得力的一个的泉源。所以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未有团契的呢，你参加团契。我们的以林团契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特别用你们团契的名去思想这个问题，在人生的旅程里面我们真的得到这个绿洲团契绿洲的帮助。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过程里面入迦南的过程里面，给了我们一个不是很好的示范，一个是一个不良的一个的示范。但是我们感谢主，圣经里面却有一个美好的示范。这个就是移到去新约时代使徒时代那个的教会。我们看到使徒时代的教会跟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也都有他们的埃及。他们的埃及是什么呢？他们要离开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犹太人的传统。我们都知道早期的基督徒大部分都是犹太人来的，所以他们选择星期六去会堂敬拜，然后星期日他们又跟基督徒一起在主日那里敬拜。但是渐渐这些会堂不欢迎他们了，既然你们跟了耶稣赶你们出去，不让你们在会堂，所以他们是被迫离开他们的埃及，他们真的要出埃及。然后他们走一条真的旷野的道路，因为呢基督教基督徒当时是被迫害，所以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我们却看到他们一个很美好的示范，在我们今天的信徒面前，就是他们天天都是查考圣经，他们有团契彼此交接擘饼，在家中存着诚实的心去用饭。所以在外界有很多挑战的时间，他们更加加强他们团契那个的生活。结果我们看到他们就产生很大的力量，就是一些初期这么少的信徒今天将这个福音一步一步传到去整个世界那里。然后我们再看下去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三个的提醒，亦都是有关以林的，就是第二个刚才我们讲过了，神在我们这个出埃及的路程里面，他很多时是真的预备一个以林给我们。但是第三个的教训给我们提醒，却是发觉原来在经历以林祝福之后，仍然是一班发怨言 嘅一班嘅以色列人。好可惜，十六章二節話俾我哋聽，當以色列人拔營離開以林，再一次進入曠野嘅道路嘅時候，佢哋有新嘅投訴。今次嘅投訴唔係為水啦，佢哋投訴食物。佢哋就好懷念，就喺埃及嘅時間，佢哋就有肉鍋，喺個肉鍋面前，佢哋原來可能都係興去打邊爐啊。甚至呢，如果 你發覺在《民數記》你看十一章記載同一件事呢，他們就列出了，又有鹽西，又有葱，又有什麼，配料全部都列出來。這個也是我很佩服翻譯聖經那些人，他怎麼知道這個只是出現了一兩次的希伯來文是葱的意思呢，是鹽西的意思呢？這個呢，真的我們真的要很佩服那些為我們翻譯聖經那些人。所以他們投訴了，他們說這裡沒有肉食啊，他們情願在埃及有肉食啊。這個投訴公不公平呢？我們會發覺這個投訴其實不公平的，因為如果從出埃及記十二章三十八節，我們看到他們出埃及的時候是帶著牛群羊群的，那些埃及人是不阻止他們的，但願他們快點走，不要殺了我們的長子，快點走，所以你拿什麼都可以，拿了他那份他都給了你。所以他們是帶著牛群羊群出去的，所以他們如果要食肉，他們是有肉食的，只不過我相信他們是不想殺自己的牛羊，或者是沒有養牛羊的，他們不想出錢去買肉食，他們希望得到免費供應。這件事呢，就使我想起呢，我兒童的時代，一個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我們兒童的時代呢， 我一家四口，不是一家四個兄弟姊妹，我是排第三的，我下面有個細妹。我們的年紀不同，吃的量不同，吃的速度不同。我細妹呢，就是吃飯的時候慢到蝸牛這樣的，所以她就向媽媽投訴，我們三個大牛龜就一開呢就吃完餸，她就結果呢就沒有餸吃。所以媽媽呢就回應她的要求呢，就以後呢如果有肉啊，有雞翼啊，有臘腸啊，咁就平均分開四份，擠喺我哋個碗裏邊，係你哋噶啦，呢啲叫做私家菜。然後咧就嗰啲豆腐啊、青菜啊、嗰啲湯渣啊嗰啲，咁就仍然係公眾，叫做公家菜。媽媽就以為解決咗問題，但係我哋三個大牛龜咧，好快就諗到解決的方法。我們呢一開的時間，個個都吃完公家菜，然後呢最後才吃沒人搶走我們的私家菜。所以我的細妹的問題解決了一部分，但是很多時候完全未解決。我相信以色列人就是在這裡，就是這樣，就是有沒有些公共的好東西，我自己的牛羊不要殺，不要碰我的牛羊。結果我們發覺呢，神真的對以色列人百般忍耐，神就一眼就看出他們的，但是他竟然回應他們的訴求，就是他使一群鵪鶉就飛到以色列人的營地範圍，以色列人就捕捉他們，結果他們就有肉食了。解經家又研究了這件事之後呢，就給我們提供我們一個的答案，就是這種鵪鶉呢，就是一種季候鳥來的，每年呢就由北方就飛到南方，就避開寒冷的天氣，然後由南方又飛到去北方，回到它原來的地方，在那裡做生蛋等等。原本呢就不飛過以色列人那個行的路線的，他們在沿海的路線有水，在海灘邊這樣去飛。不過呢， 如果有地中海嚟嘅風啊，即係大風咧，刮起咧，係將佢哋吹離航線啊，因為嗰啲風太勁啊，佢哋就唯有順住風，所以佢哋係偏離航線，係比較入咗內陸嘅。而民數記十一章真係咁記載，神刮起大風，所以咧啲鵪鶉咧就落曬喺黃昏嘅時間，佢哋飛到好攰。同呢個大風搏鬥之後咧，就落咗地方，落咗地方咧就係真係唔識喐噶啦。所以以色列人咧就捕捉佢哋，結果就有肉食啦。啊！這個真係神嘅恩典嚟嘅，係神嘅恩典。佢哋咁樣投訴，真係神應該罰佢哋噶啦，教訓佢哋噶啦。但係神仍然係俾佢哋供應。但係我哋又發覺，神这个恩典没有加强他们遇到困难时候的态度。然后在出埃及记十七章，我们没有读下去，在十七章我们又见到他有新一轮的投诉了。这个投诉又是跟水有关的。最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怨言引起摩西不正确的愤怒，在神面前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他们去到一个地方，神就叫摩西拿着支杖出去，只是讲说话，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摩西激到呢，激亲，所以他拿着支杖打磐石。他说你们要水啊，水啊，这个是我作出来的，水啊，这样。咁結果神話摩西，你冇聽我話，你喺眾民面前你冇榮耀喎，你係用自己嘅意思，所以你入唔到迦南。弟兄姊妹，呢個係摩西一生最大嘅遺憾。而個遺憾係點樣得嚟嘅咧？或者我哋可以講，其實係呢啲發怨言嘅以色列人連累咗佢哋嘅領袖。激到这个圣经说摩西极其谦和啊，胜过世上的众人啊，这样的摩西激到他呢是发怒，结果入不到迦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在这方面是真的要作为一个警戒。你激亲一个领袖的时间，这个领袖就要用愤怒的方法带领这间教会，将教会就变成一个愤怒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真的要小心。在结论的时候，但愿我们在天路的路上，我们多些欣赏神所赐给我们的以琳，给我们的绿洲，少些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一个不良的示范就是常发怨言。有一件事也都很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神安排以色列人在以琳的地方，一个这么好的地方，是要储蓄他们的能力走上西乃山的道路。所以怎样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就是神赐给我们美好的团契、美好的教会的生活、美好的弟兄姊妹的相交，其实往往是预备我们走旷野的道路。我们在旷野的道路聆听他颁布律法，我们在旷野的道路仍然可以敬拜他。有很多华人布道会的会友，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来，他们完成了学业或者在工作一段时间，他们回到香港，回到亚洲，但是有时候他们回来探我们，做牧师的当然问你教会生活是怎样，这样有很多就答挺好啊，我现在回了一间专接待留学生的样。但是也都有一两位，他们就跟我说，很真诚的跟我说，他说哎呀，我牧师啊，我真的没回教会一段时期了， 我仍然是基督徒，但是 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教会，我找不到好像我以前约书亚的团契，我又找不到一个真的全港圣经的话语向我们解释圣经 的教会，所以 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有回教会。我很怀念BCEC。当我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一方面似乎是给我们的肯定和我们的欣赏，就是原来真的很 miss 这个教会。但是其实我相信是指出我们的失败，不是指出我们的值得欣赏的地方，是指出我们失败。因为我们这个以琳这个绿洲没有成功帮助他们走西乃山的道路。但愿神怜悯我们弟兄姊妹，在兴奋过后过红海，我们要面对现实，走这条道路。你的生命里面可能有这个现实，没有一个人是平顺的，这个道路完全平顺的。但愿我们真的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学到这个功课。神有时候在最艰难的地方给我们一些茶叶冲淡了它的苦味，神甚至在我们的人生旅程里面给我们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在以琳里面的，但是神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上到去西乃山能够去敬拜祂。所以当我们走这条旷野道路的时间，但愿我们真的找住神的恩典，少发怨言。因为一发的时间，无论你的朋友，无论你的领袖，都可能受到影响。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